当西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君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可他来拜他。”西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和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们以色列人。”当下希律王大人召了博士出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看那个小孩子，寻到了就跟他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面行，直到那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解开宝盒，黄金银香墨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西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好，每年到十二月，我们看见欧美国家都在大大庆祝耶稣的降生。虽然我们知道的日子不是准确的，但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一个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一个人确实降生了。那么为了这一件事情我们信主的人要明白这个意思，也因为明白这个意义，我们会欢喜。为什么呢？因为他降生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重大很切身的关系不是其他的人降生跟我们没有切身关系。这个耶稣的降生是为你而生，为我而生不但这样我们还知道他为中国人而生。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耶稣是中国人的救主，耶稣是中国人的王。我们基督徒知道以后，我们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的同胞，有一位救主为我们的生活，跟我们有切身的关系那我要问一句，他现在是你的救主吗？那我们现在大多数都已经是那还有一些还不是，我们就很关切，我们要尽量帮助他认识耶稣是为你而生，是你的救主，他为中国人而生，为了13亿的中国同胞而生。我们要告诉他们救主已经来到世界我们已经信了主的弟兄姐妹更切身问一下，他是你的王吗？他今天是你的王吗？你是否爱他你是否很忠心的侍奉他这位奇妙的王，别人不配做王但有这位爱你这么深深爱你，他降生是做王的，是做中国人的王的，是做我们的王希望今天我们思想这个题目我们从今以后真是爱这个热爱我们的王，侍奉他他配得我们爱他。好，我们要看一看神的计划这个耶稣降生是照着神非常准确的计划。神掌握世界人类的历史那最近有人叫我讲这个耶稣家谱，所以我上礼拜天晚上讲了一次，那今天晚上会再讲一次。当我讲耶稣家谱的时候各位你打开马太福音第一章好好读耶稣家谱，你就知道每一个人都是在神计划中的，那被选到基督家谱里面都是有原因的，那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好有少数不好，那是为了大卫的缘故，神也为他留下灯就是他的后代中不好的神还继续有个王出生于大卫家。那为什么一定要生在大卫家呢？因为大卫爱神，这个人做牧羊童的时候就在旷野 就在唱诗歌，就在赞美神。所以他这个人跟普通人不一样，他是爱神的，他是蒙神那种爱的，是吧？那么一生都是爱神。那最后神把他抬高，做到君王啊，君王。那他晚上睡觉，他住在香柏木的宫中啊，都是这种木，很漂亮啊。他想到耶和华的约柜反而在帐幕里头，那他知道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这整本旧约是最尊贵的一个家具，就像这样啊。那不对啊，我是个普通人啊，我做的王啊，我住这么美丽的宫殿，那么神的约柜怎么还可以住在那帐篷里头呢？那就把先知拿单找来，他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那当然他意思我要为神建殿，要建一个非常美丽的殿，比我的房子更好，是吧？他动了这个心愿。那先知说好，王你现在什么赐给你了，随你的意思去做吧。当晚神就指示先知亚当说，你告诉我的仆人大卫啊，自从我出埃及都是住在帐篷里的，我从来没有叫一个士师叫一个领袖为我建殿啊。我是从牧羊童把你高举的，像你今天做的君王，你给我有这么一个心愿为我建殿，神说我非常感动，非常感动。那神说好，我要为你建立你的家室，但因为你呢，你是一个战士，你的血手流了太多人的血，所以我就不用你来为我建殿啊，你要赐给那个儿子，他是一个平安王，我要让他被我建殿。那一天晚上跟拿单就跟大卫立了约了，你们回家好好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是伟大的一章，上帝跟大卫立约。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选一节啊，我一起读这节。你受束吗？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们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长远。好，这个后裔就是所罗门，所罗门的意思是平安王的意思啊，但是他是平安降生者啊，就有智慧。他就为神建了辉煌的圣殿。那同时神跟他预言他的国啊，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大卫是很明白的，这个神的应许太大了，世界的王朝哪里有个王朝是永远的？我们清朝400年就亡掉了，明朝、唐朝、汉朝一朝朝都过去了啊，每一个王朝，欧洲历史、中国历史都会过去的。世界哪里有一个家族要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神不是空讲话。那大卫是个明白神心意的人，他马上匍匐下来，我是谁啊？主，你跟我立这么大的约，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全，他接纳接受。那自此以后，大家都知道，读圣经的人都知道，犹太人都知道，从今以后，弥赛亚必定降生在大卫家。这不会更改，因为神应许过，神不会撒谎。这应许，你的国直到永远，只有一个可能啊，基督降生在大卫家，只有这个国可以存到永远。而生在犹大，一定要等犹太国，因为犹太国是从亚伯拉罕来的，亚伯拉罕敬畏神，神说，世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子孙得福，因你那一个子孙啊，不是很多子孙。你那一个特别的子孙蒙福啊，所以一定要生在犹太国，必然的，绝对不会生在中国，绝对不会，不会生在罗马，不会生在意大利，不会生在埃及，神是有计划的，一定生在犹大国。犹大国不是世界最大的国，但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神跟他立过约，神照着他的计划做事。耶稣的家谱里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犹大。以者按照家谱下来，所以神是有计划的神。然后呢，必须是童贞女降生啊！我们今天这天，因此主自己要给我们一个 么叫头呢？一有头你怀孕生子嘛，写在这个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因为自古以来哈，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但神要来到世界的时候呢，他要行一个神迹，要做个超然的事情。他不是从亚当下来，他是从玛利亚，从女子的后裔下来。他要借着童女玛利亚来到人间，为什么？一个，因为他是神，他要保持他的神性，没有罪的人性。如果从亚当下来，就有人的罪性，但生下来这位基督一定没有罪性，所以行一个超然的神迹啊！那整个人类历史几千万人只发生过一次，因此耶稣称为神的独生子。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很多人读这个独生子什么意思啊？啊，不明白。好，今天我以前也不明白，那现在很清楚啊。耶稣是独一的，无畏，独一无二的。整个人类历史中，独一无二的生在啊这个大卫家的这一位，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与神同等。神爱世人，将他独生子，唯一的，全人类没有第二个，他的儿子降生来的世界，赐给我啊，是超然的降生。准确经验哈，必须生在伯利恒。你看啊，因为他弥迦书五章二节讲得很清楚啊，一起念：伯利恒以法大，你在犹大支城的地下，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城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代世界。好，为什么从伯利恒呢？因为是大卫出生的家，这耶西的家族生在伯利恒，是一个小城啊！啊，以法他照理是无名小城了。那为什么今天什么全世界人都知道的城呢？因为有一位君王，一个特别的人啊，耶稣生在哪里？耶稣生在哪里？那以致这个城呢？啊，全世界人今天都知道。他名字叫做粮食之将啊，伯利恒粮食之将。哎，耶稣从这里出来。这个君王，他是把生命的粮给全世界，他是粮食之家出来的君王啊。但是，所以神很清楚的啊应验，他必须生在哪？那么这里面讲啊，他的根源呢、啊，从亘古从胎出去。那这句话特别好。有一个哪一个婴孩生出来，他的根源是亘古从太初就有呢？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神自己，因此是啊，神的名称称为亘古常在者。你读这个但以理书，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啊。耶稣的名字是亘古常在者，整个宇宙哪一个位有亘古常在者？哪一样不是被造的？哪一样不是在时间里头的？只有一位不在时间里头，万有的根源，没有时间之前已经存在的那一位，永远的神，亘古常在者，他要从伯利恒出来，成为伯利恒那个婴孩，又是照着神的计划。而且必须生在罗马帝国时代啊，该撒亚古斯都做王的时候，希律做犹大王的时候，要生在那个时代。准确的预言的七十个七的预言哈，反正读预言的人一定要读但以理书第九章七十个七的预言。好，一起念这个：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异灵，并告至圣者，你的门道要明白，重建房屋的沙土，直到受高天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高天必被剪除，一无 本其实的踢的艺人啊，他说从初令的时候啊，你当知道初令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公元445年 BC 啊，如尼希米记第二章啊，这个亚达写先王下令，尼希米也可以回去重建以色列的城墙啊，被拆毁了。在公元445年，很准确的三月啊，尼三月，那尼希米就回去了，回去重建城墙。那前后的7749啊，他花了52天重建，后来的他的部下也重建啊，因为连沟带壕都盖起来啊，在以色列预备耶稣的降生，因为当时做俘虏，这必须归国。又过了62个期，这69个期一共是483年。从公元45年 BC 啊，圣经是以360日算，所以从3月1号算，那解经家算很准啊。69个期就是到了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发生。棕榈树的那一天，第5天，耶稣就为我们赎罪而死啊！所以这讲的很好，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耶稣复活啊！叫我们因信称义，永远公义。在这里是非常准确的预言，告诉我们，救主必须生在罗马帝国啊！必须为我们完成救恩，为我们复活。然后耶稣完成之后呢，耶路撒冷城就被毁灭。公元70年，这全部一年。然后呢，如洪水冲没犹太王国，到1948年才复活。荒凉的事情定，荒凉了，耶路撒冷呢，以色列荒凉了将近1900年。1948年才恢复。好，最后一个期，不久的将来就要开始，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也许你们在座年轻的人会看到，第70个期一开始了，就是世界的末日。这圣经的预言非常准确，都控制在上帝的手中，他掌管人类的历史，知道每一件大事小事。这基督的降生照着神精确的计划，一点都差，控制时间，控制人类啊。好，那么你就知道，他出现的时候，有新的出现。雅各为什么？这个民数记已经记载巴伦的预言啊，一起念这个。
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心里。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蒙羊的死角，毁坏扰乱之子。
这个巴勒啊，摩亚王招了这个巴兰这个先知啊，来咒诅以色列啊，因为以色列经过旷野要那巴兰是爱钱的先知啊，他本来要咒诅以色列，他想咒诅的时候啊，圣灵控制他的口，不准他讲。就讲祝福的话，3次都讲祝福的话，他讲出这句祝福的话，那我有心要出现于雅各啊，有杖出于啊这个以色列，要打破摩亚，那摩亚要招他来咒诅，不但不咒诅啊，才打破摩亚，那奇妙的预言，有心要出于雅各，那这个因为神的话就应验，他就应验。耶稣降生的时候，又有一个神迹出现，一个特别的新闻出现在犹太地。很多研究的人都认为是一个彗星，因为太阳9大行星按着轨道在转。彗星呢就不一定有4000颗，在太阳系里面有4000颗彗星啊，这种是彗星 comet 啊，那 comet 这个轨道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上帝就可以啊安排一个彗星，那个时候出现，照得很亮，
一九这个八九一九八六年有一个彗星叫康啊，叫做霍里呢，他75年才来一次我们太阳系，所以我在报纸上一看到，哎，有一个 comet 啊，霍里 comet 要来，但是我说我一辈子不会有两个75年，只有一个，这我一定要出来看，所以那天晚上我就出来看，哎呀，果然看到霍里 comet 出现是很亮的，跟平常那个星不一样的，非常亮，那跟不一样的它有个尾巴，对，因为 comet 有尾巴，我真是奇妙，出现在星空上，所以上帝是一个控制宇宙万物的，因为伟大救主的降生，他让星出现在伯利恒之星，这一切都是照着神的计划，耶稣来到世界，所以耶稣是历史上的一个真的人物，有血有肉，那为什么路加要写他的家谱？好，一起再念几句。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人说我人子是谁？哎，你看耶稣生平最喜欢用人子称呼自己，他本来就是神子，这不必强调，但是他强调我是人类之子，我是人类的一部分，所以路加一定要把它追溯到亚当，亚当是神的儿子，耶稣是亚当之子，他是幕后的亚当，他是人类的一部分，所以是历史上真的一个人啊，生活在世界，有人性，但是他又是不平凡的一个人。一起念这句，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生下，有一个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圣事、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婴孩啊，小小的婴孩啊，奇妙，他是全能的神，你敢相信吗？谁怕婴孩？谁不喜欢把婴孩抱在手里，西面把一个小婴孩抱在他手中，哎呀，他说主啊，你可以侍奉你的仆人安然去世了，我亲眼看到你为以色列预备的救恩了，这是照亮外邦人的光。这个伯利恒的小孩子呢，是个永在的父，永远的神，他是和平的君，奇妙，耶稣一生都是奇妙，上帝所做的事都是奇妙，所以耶稣是个奇妙的人物，奇妙的人物啊！希望我们因为知道他，我们就认真的去追求认识他。保罗说：“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将万事看作粪土，因为没有一个人比耶稣更奇妙、更有价值、更是带给我们。”非常荣耀、非常伟大的一个主父，这是耶稣的降生。所以每年十二月，我一定花很多时间思想耶稣。世人怎么商业化，是他们的事情。因为伟大的人降生，是真的历史，影响我的生命，改变我的生命，给我光明，给我前途，整个人生满有荣耀。这个人物我要追求他，我要认识他，我要花时间读圣经，明白他。所以每个弟兄姊妹，希望你每年十二月，你好好思想耶稣生平，他的降生，他的为人，他的讲道，他的荣美，他的受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的再来，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反复思想。因为这个人是为你而生，他是为我而生，他甚至为了爱我，为了爱你，他死是为了救你，为了救我。有一个人生，他的生命有这么切身的关系吗？你有一个朋友可能为你死吗？ 那耶稣是你的朋友，是我的朋友，他真正为我们死，因为这一位奇妙的主，我们必须爱他，我们认识他。哎，耶稣是伟大的真神，创造我们的神，现在降卑来到人间。好，那我们看看世界对他什么态度呢？写在第二章啊，我们看到有四种态度，前面三样都是不好。第一个是希律王啊，好，一起读这些。希律见自己这个国势已倒，就大大暴怒，差遣将他归于城池，并赐尽所有的男丁，照着他的口水仔细尝问的时候，那两些议员都杀了尽。这个大希律是很有权的一个王，是以东人，是罗马王封他做啊以色列的王，很邪恶、很残忍的，嫉妒的不得了。有一天把自己的太太、儿子都杀掉，因为他怕这儿子抢他的位置，所以任何人想抢他的位置，他都会杀掉。所以这个希律是很残忍。所以他当然听到耶稣要降生的犹大的王在哪里，他的心里不安了。一做王，那我的王朝就没有掉，所以他心里已经，我要把他杀掉。那假装啊，哎，你们去啊，采访，知道报告给我知道，我也要去拜他，我也去拜。这假的，所以政治家都是很多都是虚假，为了权力。所以博士呢被主指示啊，不要回去，不要回去，但是别都回去，要神知道，神知道。那他一知道没有报给他，问问这个星什么时候出现了，他怕漏网啊，伯利恒所有两岁以下的都杀尽了，就不会漏掉，不会漏掉。是这样一个，然后也许有两岁以下嘛，也许有。几十个全部上去，做这些竞争君王的都是这样残忍的，残忍。这个希律背后是撒旦，撒旦魔鬼是世界的王，哪里愿意耶稣来做世界的王呢？怎么知道是魔鬼呢？如果你读启示录十二章，你就知道，那大黄龙，现在七头十脚，罗马帝国，代表罗马帝国。他等待着妇人快要生产，妇人呢头戴十二个星，有月亮，哎，产蛋生那个孩子，那个龙要把它吃掉，那个龙就是撒旦，罗马帝国也在撒旦的控制之下。所以这个世界反对耶稣，为什么背后有撒旦？撒旦不会让耶稣做王了，他要自己做王。那以致世界背后很多政权也都有恶势力，有撒旦。你就知道为什么苏联、中国大陆唯物主义的不要有基督耶稣，迫害基督徒。有些政权不欢迎基督徒的，不爱基督徒，这是敌对的态度。国家国家也是敌对的。有一个人信了耶稣，他要把你杀掉。所以我们这又是带了一个伊朗人信耶稣，而且很难的，伊朗人很难信的。他一信，当时给他受洗礼，说你敢公开受洗吗？他说我敢，我公开受洗。他受洗完以后，他说如果我上吊生命也没有关系，我就勇敢。后来他。老公司把那个美国公司说你不能回伊朗，他一去申请移民局，马上给他政治庇护，你不需要回去，你就留在美国。这些国家是反对耶稣，敌对，所以很多国家他背后是反对神。那现在美国你看也是这样。我们是清教徒来的，本来是美国是个基督教的国家嘛，现在移民各种人都来了啊，乱七八糟，什么人都来了。现在要把学校 要把节日，都把基督的名字推出去的，不叫 Christmas 嘛，现在叫 Holiday， 强 Holiday， 不要有 Christ， 所以在法庭里头都不要讲到基督耶稣，所以我们的国家慢慢也走在下坡。你看你的同事、你的朋友当中有很多人敌对的态度。另外一个不安了，不安。百姓为什么不安呢？等了这么久，王也来了，反而不安了，不安。为什么不安？百姓活在最终，活在最终就不安。所以为什么要差遣施洗约翰为耶稣预备道路？施洗约翰一出来传道，就说一起说，那时有施洗约翰传道，在犹太城邦中传道，天国近了，应当有。因为整个国家在犯罪，他为耶稣铺路啊，高高低低改为平坦，要为主预备百姓。所以，如果我们活在最终，对主君王的降生也会不安的。第三种应该欢喜的，就是这帮祭司文士。你看他们一生是侍奉神的，对不对？他们文士都读圣经的。啊，应该耶稣降生，他马上知道，他要生在伯利恒了。可是你读圣经没有？读到文士、法利赛人啊，祭司要跑到伯利恒询问一下，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啊，如果有，我也去真的敬拜他。没有。所以这般人呢，是嘴唇敬拜神，心里远离神的。啊，一起念，这百姓用嘴唇敬拜神。这是耶稣说的，所以耶稣时代反对他的就是这些祭司啊、侍奉神的啊，这些法利赛人呢、啊。今天也是这样，啊，今天也是这样，啊，你看有基督教的世界，基督教的国家，有罗马天主教，有英国国教，有你去了北欧啊，有那些路德会的基督教。很多时候你看见虽然是基督教国家这一般人啊，是嘴唇敬拜神啊，心却远离神啊，不是真正跟随主的一般人。很多人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哪里是基督徒，是挂名的。所以今天也有这一般的人，那希望我们啊，现在基督教世界各种教堂完全看你怎么跟随这位主，从心里跟随他呢，还是做个仪式。我们花更多时间来注意东方的博士，是代表一般寻求真理的人，他们是谁呢？啊，很多解经家相信他们是从巴比伦来。巴比伦有一般的被俘虏的基督徒啊，是犹太，是当时是像但以理一样。在巴比伦有见证，好，我们看但以理的见证，一起读这段。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我们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灵，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警示于
解于事后。
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又称他为撒尼撒撒，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释。好，所以以色列被俘虏了啊，俘虏的当中有一般还是敬虔信上帝的人，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是代表。他们在巴比伦王宫里面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甚至后来连巴比伦王本来要把那些不拜他的丢在火坑里面去，看见啊，但以丢进去以后，火坑里面有第四个人，哎，他像神了，他吓了一跳，啊，就招他们出来。那后来又给他解了另外一个梦，那个树被砍下来。啊，用那个用铁链把它捆住，是谁呢？但以理说你就是那个大师，因为你心计骄傲，你被赶到 这个野地有七年，一七年，你的露宿，天上的露要降在你头上。他当天就神经病，那个王变成一种特殊的神经病，以为自己是个牛，他就吃草如牛。人间有这种古怪的病，七年满了以后，哎，他要好了，好了以后，那是称颂丹羽的神，而且宣告你们天下的人都要拜丹羽的神。所以有丹羽和他的朋友在巴比伦为神做美好的建筑，他们把旧约经典也带到那个地方去，他们会见证有一个君王会从以色列出来。所以那一天伯沙沙王又是得罪神了，那他非常得意的时候，哎，你看我们巴比伦这么强盛，我要给你们看看，我父尼布甲尼撒俘虏了圣殿的所有的那些器皿，哎呀，很好的金杯那个碟子拿出来给我的大臣看看，哎呀，你看我的巴比伦多么强盛啊，哎呀，这个耶路撒冷的金杯是这么美啊，本来是圣殿，我们拿来喝酒，证明他们的神不如我们的神。当那天大家喝酒，一千个人得意的时候，太得罪神，因为这是神圣的器皿，你怎么可以拿来喝酒给那妃嫔污秽的人在喝？马上墙上出现字：米尼米尼提克勒乌法尔辛。哎呀，往下的这个手脚在发抖。哎呀，怎么出现这个字出来了？这谁可以给解梦啊？这术士来都来要解梦，没有一个人可以解。啊，他的太后，害怕，我们国中有一个人可以给你解梦，他的名字叫丹伊里，你父亲立他的各个术士的总督。丹伊里来了，王说我要把你高升，给你王位。丹伊里说这个都不必了。你可以归给别人吗？我给你解梦。米尼米尼，神已经数算你的日子，今天为止。提克勒，神要把你秤在天平上，显出你的亏欠。乌法尔辛，神要把你的国分裂。所以王说：“马上把冠冕带给殿丹一领。”当夜把圣经记载，这个波斯的军队就攻进去，把这个巴比伦城拆毁，把王杀掉。那这是神的作为，神在巴比伦有他的仆人在那里做见证。所以近千的人，他读到犹太人的经典，有一个君王会出现，他们就知道。所以一般肯接受见证的啊，有些所以一个寻求真理的人是接受见证的，因为神在地上永远有见证。好，第二个他们看见启示，看见启示，啊，他生下来以后，他们在我们在东方看见就来拜他。哎，他在那一天有特别的启示，有星出现。所以一个寻求真理的人会看启示，别人也看见星星，不晓得什么意思。追求启示的人知道他的意思。那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哈，神给我们长眼睛，我们都会看到神的启示哈。今天神的启示在哪里？今天神的启示在自然界。上帝有没有给世人启示他的存在，启示他的智慧，启示他的爱，启示他的大能，启示他为伟大创造的神，有没有启示？任何有理性的人，任何读圣经，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二十节都知道，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无可推诿。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把他们交给虚妄的事情， 神给整个世界有智能启示，任何有良心有理性的人会看见背后有位智慧者创造这一切，会去寻找它。那如果你有眼睛你不看，你看了这么多东西等于没有看见。今天早上我们的弟兄来到这里，大家做见证，看着秋景，看着这个树叶变颜色，多美啊！啊，你们出去再看一下，它变得红的、黄的。秋天要出去看看啊，秋景，春夏秋冬，上帝给我们世界多么多彩多姿呢？怎么没有去看呢？怎么看不见呢？看着一位奇妙的神，怎么看不见呢？一个寻找真理的人，一个有良心的人会看见，会看见背后一位奇妙的神，其敬畏的心。第二，上帝这个时候给我们圣经，这个奇妙的书，全世界书很多，有千本万本几十万本，没有一本书像圣经一样奇妙，印的最多几百种几千种，中文、英文、德文什么文字，繁体字、简体字，天下奇书。上帝为了爱我们给我们一本书，你说我怎么认识上帝啊？你读书就可以认识上帝，为什么不好好读呢？为什么不好好读？上帝给我们一本圣经，一个寻求真理的人看见圣经的宝贵，就会花很多时间去研究。这就是鼓励你们啊，好好读圣经，因为是上帝的启示，超人的启示。你想认识神的每一部分你都可以知道。还有第三个伟大的启示了，耶稣那天是有伯利恒的心出现，今天需不需要再出现呢？不需要，已经出现了，伟大的启示已经出现了，那个心已经出来了，就是主耶稣，超级的心，伟大的心，超过所有的领袖，超过所有的明星，超过所有的歌唱家，所有的画家，所有的专家，超级的心已经出现在人类历史。你想认识什么？到耶稣这里，超然的启示。弟兄姊妹，神也把自己隐藏了，不是，神要我们知道他，神要我们认识他，给我们什么启示？他来我们中间做人啊，做人给我们看看，透过耶稣的生平可以认识神。所以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一定来到神启示的地方，也来到耶稣这里，就心心地停在耶稣的头上，所有启示的集中在他身上。这个伟大的人是值得你花很多时间去学习研究的。还有教会也是一个神的启示，各地都有教会，对吧？俄方教会，俄方有你们的教会 Riverside 教会是个明灯，最后有圣灵的启示。任何追求真理的人都有圣灵会向他讲话，会带领他到真理面前。圣灵今天在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每一个朋友身上，如果你是追求真理的，他会感动你，他会开你的心眼，他会指示你。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是像博士一样追求真理的人，我们会跟着启示走。好，还有我们效法他的地方是什么呢？他长途跋涉啊，因为从巴比伦到这个耶路撒冷有1000多里，以当时走路骑骆驼呢要整整30几天，所以是长途跋涉啊，来寻求真理的。所以耶稣说将来很多人会到神的国，你几多天我要告诉你们，从东到西将有许多人在天国里要把撒下一口口来，本国的人以色列反而被离弃。全世界很多追求真理的人从东从西从南从北都来了， 射长途，不怕辛苦啊！希望各位你们追求真理也有这个态度啊！我们来美国留学也是飞过太平洋，也为了追求学问。兄弟从台湾飞到美国来，我去读神学，我去读神学，我来到美国，感谢主，这个国家有神学可以念。哎呀，在这里认识很多很多真理。那归信每个人到神学院去，你只要肯好好追求的，都可以认识神啊！不要怕辛苦啊！有的人有哪地方有好的名讲员，洛杉矶也好，在这个圣地亚哥好，你就可以去，你听听看。跋涉长途啊，是来为了追求真理啊，找到了就谦卑服服这个敬拜啊，找一位心停在那个地方。好，一起念就念。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他们躺起床，就服服拜那小孩子，也该好好的，然后拿出一本书向父母亲献给他。好，他们谦卑了。你看，博士啊，看一个小婴孩啊，还不知道他是谁，不启示他是伟大的君王啊，他们服务敬拜，服务敬拜。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对耶稣的认识不是婴孩啊，他已经长大成人。他已经把伟大的真理传扬给全世界，他已经为我们成完成救赎，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升到天上去了，他更值得我们服服下拜。他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我们有没有谦卑爱他，服服在耶稣的脚前敬拜我们的王？他是我们的王啊！献怎么给他呢？他们带了礼物献给我。为什么圣诞节大家彼此送礼物呢？因为上帝先送礼物给世界，上帝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礼物，没有比这个更大，人间没有比这个更大，上帝要把自己给我们。你收到了没有？有一件礼物你收到了没有？这个降生在伯利恒的这个婴孩，这个小孩，这上帝给人类最伟大的礼物，是给中国人最伟大的礼物，是给你给我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最伟大的礼物。你有没有认识？你有没有感恩？你有没有跳起来，主啊，你把这么宝贵的一个礼物给我，我哪配得呢？我哪配得？人间送礼物不过是一个小礼物，有谁能把自己给你啊？有谁能把自己给你？所以你们要珍惜你们的婚姻，因为每一个婚姻，那个太太叫我把我生命给你，所以你要珍惜你的太太。那应该是你身上除了耶稣以外宝贵的礼物，对不对？所以上帝给我们这么伟大的礼物啊，我们也应该给上帝有所摆上啊，有所摆上。你带什么礼物给王？所以每年圣诞，也许其他时间你想到，主啊，我也应该给礼物带给你。也许是一个特殊金钱奉献，大的奉献，也是为建造一个大的奉献，就像大卫王一样，但是已经祝福他这么多，我要为神建殿，我要为主捐一些钱出来。你如果读圣经读到大卫捐了非常多的金银，为了建神的殿。这是大卫为什么被神看中，因为他心里爱神，爱神的人他是有奉献，有奉献。他这么多的家里的金银，他奉献做神的建殿，这是永远有价值。我希望我们每年在圣诞节在想一想。主给我这么大的礼物，我给他的什么东西？你为建堂有一个大的奉献。你们中间没有为主建过堂的人，应该抓住机会。兄弟为主还有机会建了五次，每次给主有奉献，每次主都加倍赏报。弟兄，大卫也为主建殿的时候， 主说好，我知道，我会建立你的家室。好，我们献给神的礼物哈，有三样东西可以代表。第一个，黄金，代表耶稣神性的荣耀啊，一起读这些。大我说的都是住在我们中间，充满满的荣耀，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无中生有的荣光。好，耶稣活在地上。是金光金，他在人间表现的是神性的荣美，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良善，神的伟大的爱，都在他身上彰显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是神独生子的荣光，从来没有一个人道德的荣光比耶稣的荣光更高。我们讲孔夫子，讲释迦牟尼，讲其他，他的道德。不能跟耶稣，他的荣光彰显在人间。好，那今天我们要送个礼物给主的话，我们效法主耶稣哈，有金金的性情。我们一起读这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他招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各位弟兄姊妹，什么是最好的礼物给主呢？就当你我爱主、为主而活的时候，我们身上活出耶稣基督的美、荣美的时候，那是最好的礼物，比你现在金钱更宝贵，因为你现在是你自己，为主而活，我活在世上就代表我是耶稣的门徒，我要在身上彰显耶稣的荣美，在我身上，以致我的性情像耶稣一样。金子的性情，所以你选在朋友当中像不像个金子的朋友？就像金子的朋友，不是一个草木合接的朋友啊。你做丈夫像不像个金子的丈夫呢？你做妻子像不像个金子的妻子呢？你身上有妻子的荣美呢，还是瓦器呢？还是土器呢？还是个金器？这献给耶稣最宝贵的礼物，你自己活出来像金金一样，也是主的护照。因为我们是要主对我们的盼望，要彰显神的美德。第二，莫要，莫要代表的受苦和受死啊，一起多些讲。
又有很多一个礼物，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带着木偶的王子香香，约有100金钱，
他们就照着他的丰盛的规，把耶稣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莫要代表耶稣在世上受苦而受死，因为是个罪恶的世界，一个反对他的世界，所以他生平很多的苦啊为义受苦。为行善受苦，为了遵行神旨意受苦，啊，这里读四福音读到耶稣受苦的部分，啊，而且为我们赎罪，为我们受死，那圣经用莫药代表苦难，埋葬的时候100斤的莫药包在他身上，所以耶稣生平受苦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喜欢受苦。没有一个人喜欢这个受死的受羞辱，但自从耶稣受苦之后就不一样了。在人间有一种受苦是有价值的，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将来与他一同得荣耀。一个罪恶的世界，你怎么能够不受苦呢？当我决定跟随耶稣的时候，我全家的人不要我，但你怎么去信那个洋教？我就开始在家里生活，那我是去我家里面我是第一个信耶稣的，不一样。从前我跟着他们饮茶的什么，反而是好朋友。哎，我现在去做礼拜了，哎，读圣经了，做好孩子了，啊，不赌博了，不打牌了，哎，反而他不喜欢我。这是亲人当中就开始生活，对不对？因为他们是个罪恶的世界，他反而觉得奇怪，哎。 你现在不跟我打麻将了，他觉得奇怪。这世界的人也是这样，所以要跟随主的人不能避免一定会主受。来起读这些圣经，主一直耶稣说的，弟兄姊妹，好，我们的话十字架，对不对？那跟随主，如果真跟随主的话，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但是有一件，表面看起来是羞辱还是受苦，但有一件事情，当你背起十字架的时候呢，主在你旁边，主在你旁边。哎呀，当我离开家，我不要跟随主的时候，我家里都不要我。哎，主耶稣在我旁边，主在那安慰我，主叫我擦干我的眼泪，耶稣在我身边。因此呢，是我们不要怕十字架。今天很多基督徒不长进，就是逃避十字架，不要十字架，结果就不长进，也不经历到神。神给你十字架，十字架也给你神，你要哪一样？你要舒服的，要升官呢，要舒服的，神不在哪里？你跟随耶稣呢，有羞耻的时候，有受苦的时候，神在那里，有神在那里，你还怕什么？你怕什么？有主与你同在，弟兄姊妹勇敢一点，做个真门徒，不要讨人的欢喜，要讨耶稣的欢喜。从今以后，我是离开世界，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的一个门徒。哎，第三样更宝贵，乳香，乳香代表他的复活。啊，一起读这些。若有人献素祭为动物为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带着羊羔之血做祭司，祭司就要从细面里取出一把，把所有的乳香，然后也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燔上，是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所有的乳香，奇妙！献素祭的时候啊，你不是因为第二章，所有的乳香要献上去，馨香之气升到啊天上去，代表耶稣一生他身上有馨香之气，基督的馨香，他的美德。最大的馨香，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对门徒说：“不要摸我，我还没有升上去，就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也是升到天上的时候，那是父神看到多么的喜悦啊！也得胜的主，馨香之气。今天我们要献给神，讨神喜悦的生活，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好，我们一起读这两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同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与基督坐在上面的事。耶稣进去了，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是我赐的，所以你们要去，从外面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托你们的都交给他们。”我们献什么礼物给神呢？与主同死同埋葬一同复活。我们教会很注重受浸，很高兴吗？你们过一两个月又有人受浸，这好极了。不要忘记，每一个受浸的弟兄姊妹都代表说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今天不是旧人了，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是个新人了，我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奉献自己与主一同活，过新生活，为神国工作，追求上面的事。所以我们今天要过得胜复活的生活，最好的榜样就是写在使徒行传。那一般门徒在四福音里面是个天然的人，许多软弱失败，但使徒行传呢，他们全部改变了，彼得雅各都不一样，他们跟随复活的主，他们做耶稣的工作，神国的工作。希望你我的人生也是这样。 从今以后啊，为神国做工，不久的将来主的国要降临。啊，希望我们欢喜接受主耶稣在我们心中做我们的主，也做我们的王。那我们从今天以后敬拜他，我们爱他啊，而且热心侍奉他，来建立他的国。好，都是祷告。主耶稣，感谢赞美主啊，当我们四周的环境、世界的人都在庆祝你降生的时候，让我们这般属主的百姓更是反复思想。主啊，你是为我们而生，你是为了爱我们而生。主啊，你更是为了救我们而死。主更是为我们称义而为我们复活。让我们思想，让我们感恩，让我们有所回应。主啊，从今以后做一个爱你的人，火热爱主的人，一个侍奉我们君王的一个百姓。也求主祝福我们俄湾的华人教会弟兄姊妹能够爱主更多更深来侍奉你。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